诗篇六十六篇十二节，我念给大家听。诗篇六十六篇十二节，你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盛之地。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康牧师，今天讲题目经过水火。
弟兄姐妹平安，刚那一声是起床号哈。我们很感谢主，今天看到这篇诗篇是给我们盼望的。整个诗篇里面都讲到说，我们经过一些艰难的事，神让我们经过的这些艰难的事，最后会给我们很大的造就。包括在第五节、第六节讲到神如何让以色列人在碰到红海的时候，后来成为一个祝福。包括在第十节，神曾经熬炼我们，但是像熬炼银子一样，也就是说在神的煎熬，在神的熬炼当中，我们能够变得更圣洁更良善。十一节十二节，神使我们进入网罗，有的时候给我们很多的重担，我们都知道把一切的重担卸给主，但是我们很少想到神也把重担放在我们身上。当神给我们这些艰难的时候，我们知道一件事，就是至终神会让我们到丰富之地。所以诗人最后的结论是他要用燔祭来还愿。他曾经在极难，在非常困苦的时候许过愿，主，如果你保守我，我一定要献祭给你。那么现在他就献祭给上帝，他在献祭的时候也是为上帝做见证，你们来听他为我所行的事。我们要对诗人说神对我们所做的事。好，这个作者我们一般来讲是大卫，就是他还愿，他献祭，因为上帝祝福了他，上帝保守了他，上帝也拯救了他。那大卫生平里这样的事情非常的多，我们要提哪一件事来讲呢？我要提这个还愿的事情哈。还愿就是说他要把祭物献给上帝。在大卫的生平里面，我们都知道他很辛苦，那么他真是在各样的患难中只有依靠上帝。而在当时依靠上帝一般来讲就是有约柜，因为约柜就代表上帝的同在，有约柜就好了。那么有约柜就是上帝的同在，因此大卫很宝贵的一件事情就是当他做了王以后，他第一个要做的事就是要把约柜带到这个耶路撒冷来。那这件事对大卫多么重要呢？各位不一定要看哈，这件事呢在历代志上第十五章有记载哈。在历代志上第十五章对不起，第十五章这里有记载怎么带进去哈。但是在带进去之前，带到耶路撒冷之前出了一件事。在十三章大卫第一次要把约柜带到耶路撒冷，他知道这是上帝的约柜，所以他很欢喜快乐的要做这件事情。我要说明一下，就是约柜是上帝的法版，是以色列认为上帝所在之处，坐在二基路伯上面的万军之耶和华。约柜是上帝的座位，那么然后好像天使带着上帝到处去走哈。秉勋在底下，秉勋还提醒过我哈，那个你们不太知道那个约柜的话哈，如果你们在台湾或者在日本，我在日本看到过，就是银神赛会的时候啊，有人抬几个人抬那个柜子在那里跳啊，那真的很像圣经里面抬那个约柜的情形。我为什么要讲这个话呢？就是我当然不是要用异教徒的观点来复比圣经，我乃是要叫各位知道圣经里面有这样提过，就是在以色列民智未开的时候，他们还不太认识上帝是灵的时候，他们多半也喜欢把上帝说成神也允许，就是上帝是坐在约柜上面的，因为约柜里面有上帝的法版，就是有上帝的话，所以他们就有这样的观念。 那约柜在以利做士师的时候不见了，在以利做士师的时候，约柜被非利士人掳走了。掳走了以后呢，那个非利士人觉得我们把约柜掳来了，也就是从他们的观点来讲，我们把以色列的上帝掳来了，这是对他们来讲是一场大胜利。我们把以色列打败了，就是把以色列的上帝打败了，我们就把以色列的上帝带到我们的境内，然后他们就把约柜，也就是从他们观点就是以色列的上帝耶和华带到那个非利士人的庙里面，就是大衮的庙里面，然后在那个庙里面呢就出现一些事情，就是非利士人所拜的偶像都伏在约柜的面前，然后那些偶像的手脚都断掉了，然后非利士人就开始紧张了，原来把以色列的上帝抬到我们的境内，不像我们把其他的民族的神打败了，抬到我们的境内可以耀武扬威，没有想到这个神还很厉害，我们的神还被他砍断了手脚。那么他们就想把约柜放在非利士境内，放在其他地方，可是每放在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就产生瘟疫，到最后非利士人就觉得哎呦，这个约柜啊，把它掳来好像并不是一个福气啊。毛泽东有一首词叫宋瘟神啊，如果你们喜欢这个毛泽东这些古诗古词就知道他有个宋瘟神。这个对非利士人来讲，把约柜啊送到不同的地方就好像宋瘟神一样。You have to translate that. I don't know if you understand 的话是宋瘟神啊。那么把瘟神送走，就送到各地都是惊慌，都是灾难。好，最后呢他们就把它还给以色列人了，放在一个地方叫做基列耶岭，放在那里。也就是上帝本来在以色列的境内，或者上帝的坐骑，上帝所坐的地方就是约柜，在以色列境内。后来以色列人没有真实的信靠上帝，以为抬着约柜到战场去跟非利士人打仗，有上帝同在就会赢了，但是他们没有心中敬畏上帝，你把约柜抬过去只是迷信而已，上帝不会同在的，结果他们就失败了，连约柜都被掳了。但是上帝不会失败，上帝就教训了非利士人，约柜所到之处让非利士人非常惨痛，于是后来就他们就把约柜还到基列耶林这个地方。各位注意哈，这是上帝所在的地方。那下面这个以色列历史叫人非常的困惑的地方，就是约柜就是上帝，在以色列人观念约柜就是上帝，那么约柜失踪了就是上帝失踪了，上帝在以色列的官方你可以说等于失踪了好几十年，因为士师以利死了以后，做士师的就是撒母耳，然后撒母耳以后做以色列领袖的就是扫罗，撒母耳做以色列的士师领导者有多长的时间我们不确定，圣经没有讲，大概30年左右。然后扫罗做王在使徒行传13章讲他做王是40年，那应该大概有70年的时间约柜不在以色列的官方和领导人的当中，这就等于说各位信友堂沈牧师失踪了70年不见了。当然我们不可能沈牧师失踪70年，如果沈牧师不要失踪70年，沈牧师失踪7天呢，我们都会去找他，哎，到哪里去了？是不是因为沈牧师家里还有一点钱，所以被土匪绑票了，还是怎么样？好，我们不要讲沈牧师，我们也不要讲约柜，我们讲你们，各位，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你们都有家，我希望都是有家的，或者有朋友的，或者上班的。假如你一天没有来上班，2天没有上班。一天没有回家，2天没有回家，家里的人会担心嘛，会去找嘛。如果我没有回家，我太太也不担心，也不紧张。一天没回家，也没有人找警察；2天没回家，也没有找警察；10天我没有回家，我家里人也没有人找警察。各位，如果2个礼拜我没回家，都没有人找我，我不要回家了。 我不见了也没有人理我啊。那个美国，我们那个时候小的，不是小的时候，其实也是二十多年前了。在美国那个时候，最被人家看的电视节目收视率最高的是 Evening News， 晚间新闻。那么 Evening News 那个时候还没有 CNN， 就是三个大台 CBS、NBC、ABC 三个台就有竞争。那个时候 Evening News 那个 Anchorman 就是主播哈，最红的是 Walter Cronkite， 我不知道这个人现在还在不在哈，对吧？现在也是非常老了。他的那个收视率是最高的，那么他收视率最高啊，到最后就害得他不敢休假，因为他不敢休假，怕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如果他不来主播，那个收视率就会掉什么零点几个百分点。各位，零点几个百分点，那不知道是几亿美元或者更多的那个广告啊，所以 CBS 不能让他休假。因为如果一休假，收视率降低，那就惨了。后来有人发现 Walter Cronkite 还有另外一个，但他总要休假嘛，美国人很看重休假的，他休假就有人代替他来播嘛。后来 Walter Cronkite 有另外一个害怕，就是如果他休假的时候别人代替播，收视率没有下降，那就表示他可以被炒鱿鱼了。哎呀，我觉得人实在是非常的可悲，我们很没有安全感。我们人和人之间真是都在利用，人和人之间真是常没有上帝那种无私的爱啊，很可悲。我回到我刚刚讲的，就是如果你不在了，公司没有理了，家里没有理了，大家是如丧皮考打电话找啊，还是没事？事实上心中还有一点庆幸，哎呦，他老爸到哪里去了，希望他晚一点回来。悲哀的事是约柜在以色列境内有多年不见了，或者有多年没有被敬拜了，也就是说上帝在以色列当中可以说失踪不见了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人去找上帝，没有人。我不知道撒母耳为什么没有找约柜。各位，我再说，不是一个约柜，约柜就代表上帝。撒母耳为什么没有去找那个约柜？没有找上帝。扫罗也没有去找。在撒母耳记上好像有一次，不过解经家大概都说那个不是去找去抬约柜，而是拿以弗得。好，到大卫做王了以后，当他一切这个神让他安定下来能够做王，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他要把约柜找到。这个在诗篇132篇里面有描述大卫的心情。大卫说，我不能睡觉，我不能吃饭。大卫说，我一定要做到两件事，第一个，我要找到耶和华的约柜，也就是说我要找到耶和华，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只等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我们听说约柜在以法他，我们在基列耶林就寻见了。找到了，这个找到了上帝或上帝的约柜，那个欢喜快乐可以用耶稣的另外一个比方来讲。耶稣说，有人失一百只羊失去了一只，有人有十块钱掉了一块，当他找到的时候就非常欢喜快乐。这一点我们当中大概不会有那么强烈的感受，但是如果你的孩子或者说你亲爱的东西，宝贵的东西失去了又被找回来，那就是圣经里面讲到的大卫的快乐。我们通常想到就是我们都是迷失的羊，我们都是失上的罪人，被上帝找回来了很高兴。你知不知道在旧约里上帝迷路了，上帝不见了，问题是以色列没有人去找他。因此大卫真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大卫就去找上帝，大卫去打听那个约柜到哪里去了。找到了，在基列耶林找到了。当他找到了约柜以后，在历代志上十三章，他就因为这个历代志上写的比撒母耳记下要详细，所以他就 找了好多人，大概哈，撒母耳记下讲他找了20,000人，历代志上13章讲到把这些利未人都找来了，就是要迎接，不是送瘟神哦，是迎接上帝，迎接上帝的约柜进入耶路撒冷。这是大卫极其快乐的一件事，极其兴奋的一件事。对不起，不是2万，3万人，他挑了3万人要去迎接。哇，乖乖，这个场面非常大呀！迎接一个总统也不是这么多人呐，3万人。这表示一件事什么？就是大卫非常爱上帝，他的心所想的就是赶快把上帝接到我的身边，接到耶路撒冷。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我们知道耶和华并不是坐在约柜上面，但这个错误上帝也允许，因为上帝要人尊重他的约，所以他的约就代表他的同在，你们也应该尊重这个柜。这是很欢喜快乐的事。我从人间勉强可以再想到一个事情，不用失落的东西来比喻，就是迎娶新娘子。我们基督徒大概没有那么多的规矩哈。我听说有一些不信主的亲戚朋友，他们在结婚的时候，这个迎娶新娘子也要花好多的力气，要看时候方向，还要有这些那些东西的哈。大卫有3万人去迎接约柜，也就迎接上帝。然后大卫为了要谨慎行事，在撒母耳记下6章3节。他还打造了一辆新车，劳斯莱斯接上帝的，有一辆新车，然后有这个地方主人的2个儿子赶这个车，然后把约柜就放在那个车上，那个车呢是一个牛车。大卫是喜欢音乐的，这个非常欢喜快乐的日子，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在耶和华面前，就是在约柜的前面，用松木制造各样乐器和琴瑟鼓拔锣作乐跳舞。这场面非常大，3万人有乐器要把耶和华迎到耶路撒冷里面。下面是你们都知道，当那个车子走到那根的禾场的时候，牛失了前蹄，那个牛啊不知道怎么样扭了一下，劳斯莱斯爆胎了这个牛一失前蹄，约柜就要掉下来。各位，我要再想那个，我不知道能不能人间任何一个东西来比咯，恐怕比蒙娜丽莎的微笑，比英国的那个大钻石或大皇冠还要宝贵。这一摔下来那不得了啊，那比那个米开朗基罗大卫的那个雕像还要再伟大，因为那是上帝耶。那个约柜一摇要掉下来了，乌撒就伸手一扶。这个乌撒伸手一扶啊，这不能说英雄救美，也是英雄救神吧？扶一下。圣经上说，耶和华就向他发怒。圣经上说，耶和华因为乌撒所犯的这个错误，就向他发怒。神耶和华向乌撒发怒，因这错误击杀他。这是撒母耳记下6章7节。如果我来写这段经文的话，大概就会说，这个我们就应该向耶和华发怒，因他这错误以后再不来信耶稣了。哎呀，我在这几十年哈，常常大家问一个问题，就是乌撒为什么会死掉？好心的扶你上帝一把，你又不是什么公主啊王后啊，扶你一下，你要摔跤不能扶啊。我不知道在中国的历史上或者英国的皇室是不是不能随便扶，扶了手要被砍断的。扶一下上帝，乌撒就死在那里。 在我们继续讲下去之前，我再一次，我不知道怎么样表达这个 scenario， 这个场景。最快乐的事情，大卫这一生最快乐就是要耶和华跟他在一起，耶和华在一起是约柜在一起。现在约柜来了，就跟他住在一起了，住在他旁边，他住在耶路撒冷，约柜也住在耶路撒冷，他们在一起了。大卫这么欢喜，有30,000人来迎接约柜，是一个大喜的日子。在大喜的日子里面，只不过是牛失了前蹄，约柜要倒下来，乌撒好意扶一下，乌撒就死掉了。大卫在生平中经过的水火，经过的苦难，经过的不顺利的事，我们通常很少会想到这件事，扫罗杀他，别人出卖他，怎么样怎么样，这些事。我觉得最火大的事，我们生平里最火大的事，尤其如果你是基督徒，尤其你我是爱主的话，最火大的事就是我们火的是上帝，他要为这一切的事负责。继续讲下去之前，我们要把这件事跟另外一件事对比。各位，大卫把那个约柜放在车上，然后谨慎小心，欢喜快乐的要让这个车子到耶路撒冷。你知道，在多年之前，可能就是60-70年前，非利士人也做过这件事。那个时候也是，就是非利士人发现约柜所在之地带来很多的灾殃，后来他们就想办法问一问到底是怎么办。那么后来他们问的结果就是，这约柜是以色列的上帝哦，所以你们现在把它抢过来了，你们要把它还回去，要赔不是哦。这件事，这是非利士人那些算命的人算出来的，他们说啊，应该是我们得罪了这个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所以呢，我们要把约柜放在一个新车上，跟大卫一样放在一个新坐的车，然后呢，我们要做一件事来确定今天在非利士人7个月之内所有的瘟疫，所有的灾难都是因为我们把耶和华的约柜抢过来的结果。怎么样，我们要做一件什么事？我们先要把约柜送回去，送到以色列境界。送的办法怎么送来确定这件事是因为我们得罪上帝，他们就做了一个很残忍但是也可以说很科学的方法。他们要来试试看，圣经上说啊，这个在撒母耳记上说，他们做了一个新车，把约柜放在上面，然后赔不是的一些金子也放在上面，没有30,000人在前面开道，连一个人都没有。他们叫2只母牛，这2只母牛撒母耳记上讲是没有拉过车的，未曾负轭的，就是新手驾驶啊。2只母牛从来没有拉过牛车的。各位，大卫选的牛一定是驾车驾得非常好的，这2只母牛非利士人选的是没有驾过车的。第二个，这2只母牛都是正在喂奶的母牛。然后他说啊，他们非利士人决定，2只有奶的母牛带着这牛车，看他是不是往以色列的境内走。如果是的话，他们说这真的是我们得罪了耶和华了，所以他能够违反他的天性往前面走。什么叫违反他的天性往前面走？这2只母牛都正在喂小牛，有奶。他们的做法是让母牛负轭带车走，然后把母牛的小牛绑在家里，不让它跟着母牛去。圣经上讲，就是当他们把这个小牛绑起来，然后让母牛走的时候，各位照常情来推，母牛连一步路都不会走啊，他当然想回来喂他的小牛嘛。我不是侮辱我太太啊，我太太是喂奶的，我不是把我太不比作牛，不过我相信，恐怕牛有同样情形。我太太在喂奶的那个时候啊，那几个月，我想每一个喂奶的妈妈都有这样经验。
哎呀，早上一起来那个奶胀的要死，好痛！哇 ，baby 一起来一喝奶，哇、哦，那就好了。所以那个喂奶其实有两方面需要 ：baby 小孩子很想要喝奶，然后母亲很希望喂奶。我想人是这样，牛也是这样。当那两只母牛，有奶的母牛，他们被迫跟他们的小牛分开，然后拉那个牛车的时候，照理说他应该一步路都不走，但圣经上讲，那两只母牛就一直往以色列的路上走，一面走一面叫，那个叫就是奶胀很痛，但是奶胀很痛，他就是不回头。小牛也在叫，但是妈妈就是不回头。我为什么要这么仔细的讲上一次约柜被非利士人送回到以色列的过程呢？因为上一次非利士人把约柜送回来的时候，是有一万个不可能约柜可以平平安安到以色列境内，第一步那两只母牛都不肯走的。照常理来说，他奶胀，他自己的小牛 calf 在那边哭，他怎么可能往前走？他一面胀一面痛，小牛在叫，他就一直往前走。在路上没有人开路，没有人赶车，那两个母牛从来没有拉过车，可是平平安安，也没有失前蹄，也没有摔，也没有颠簸，那个约柜就平平安安到了以色列境内。这是非利士人做的事，这是异教徒做的事，这是抵挡上帝人做的事，可是平平安安的去了。现在该大卫了。大卫很爱上帝的约柜，大卫很爱上帝，他打造了一个新车，把约柜放在上面，然后有三万人开路吹号。我相信他选的牛也一定是非常，应该不是母牛了，应该是公牛了，不是芝加哥的那个公牛队哈，应该是很会拉车的。怎么会出这个意外？不应该出这个问题的。好了，不幸出了这个问题，有人要防止不要让这个灾害酿成，就是当约柜要倒下来的时候，有人扶一下，那个人死在那里。最快乐的事变成最生气的事。大卫的经过的水火，我不觉得有哪一件事比这件事更可怕。因为别的事可能他犯罪了，别的事可能扫罗逼迫他了，别的事可能有一些不公平的事，或者是他做了很大的错事，但那也是罪有应得，所以他该逃亡，他该被追杀，或者扫罗是一个大罪人，就一直追杀他，这个都讲得通。可是现在有一个水火叫他最容易跌倒的事情，就是他这么爱上帝，为了要把上帝接到他的身边，居然中间出了事，而且那个要救世的人被打死了。我不知道在座的基督徒你的信心如何，我不知道在座基督徒你在信靠上帝的路上有多少次，我有千次万次不想再信了。有多少次你对你的上帝抱怨不满，或者上帝给你的家人、环境、工作、身体或者遭遇不满。我好像在大卫的生平里面不大看到大卫有抱怨。扫罗追杀他，这是很倒霉的事，但是他写了很多向上帝哭喊的诗，但是他就是还是向上帝哭喊。他会说，上帝你怎么不听我的祷告，我的眼泪已经装成一皮带了，甚至有他形容是我的眼泪已经把那个肠都飘起来了，那当然是形容词。哎呦，上帝啊，我已经是死亡的绳索绑在我的脖子上了，我已经要死了，你怎么还不救我呢？上帝你怎么让我这么苦？对大卫来讲是很大的水火，很大的考验，但他还是向上帝呼求。这一次啊，这个水火太不合道理了。 这个我们中文圣经在撒母耳记下第六章第八节说，大卫因耶和华击杀乌撒，心里愁烦。这是我们中文圣经客气的方法。全世界我知道英文和中文的圣经有的时候都要客气一点，不敢直接的翻译。你知道那个原文是什么？我想英文都翻出来了。大卫因耶和华击杀乌撒，心里发怒，跟第七节耶和华发怒是一样的字。大卫发脾气了，你杀我的人，你居然敢做这种不公平的事。他又生气，他又惧怕。好，我不要再接瘟神了，我送瘟神。耶和华的约柜怎么可以运到我这里来？各位，这是大卫信仰时候最危险的一次，我觉得比他犯淫乱犯谋杀还危险。犯淫乱犯谋杀固然是得罪上帝，但他多多少少他还知道他是错了，他得罪了这个上帝，他表面上还在信靠上帝，这件事他是火上帝了，我不要信靠你了，你不要再到我这里来。弟兄姐妹，你信靠上帝的生活当中，我们这条路真的险阻很多，很多的水火。以色列人在过红海的时候，在出埃及的时候，碰到很多的事，威迫利诱，叫他们不敢走下去，不肯走下去。我也常常讲，在中外的文学里都是这样来形容的，一个信仰的路程，甚至人生的路程，真的就是一个 journey， 天路历程，西游记，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能不能到那个地方我们不知道，因为西游记里那一段路程上太多妖魔鬼怪，有9981个灾让你不想去，尤其是那种猪八戒型的人，一看到有什么美女，哎呀大哥我们散伙了吧，在这里跟谁结婚算了。有的时候碰到困难，有的时候碰到引诱，就不愿意走了。天路历程也是在往天路的路上，有的时候碰到困难，有的时候碰到引诱，有的时候怀疑，就不去了。我自己看这一段是大卫最危险的时候，而这一段是他应该是信心最高峰的时候。各位，我们从山峰掉到谷底也是一刹那之间的。我有的时候有这样经验，为主大发热心，就被浇了一盆冷水，冰水把我的信仰都冻起来了。好，那大卫怎么办？大卫就不肯把耶和华的约柜运到大卫城了，把他送到别的地方去。撒母耳记下第六章说，好，送到那里三个月以后，耶和华赐福那里的人，赐福了，在那里三个月以后赐福那里的人，有人告诉大卫说，耶和华因为约柜赐福给那个地方的人，大卫就又去把他抬来了。我会仔细一点说明，不过我先说这件事啊，就是大卫发上帝的脾气三个月就停了，发了三个月，然后一听，哎呦，约柜到那个俄别以东，居然那个地方大蒙福气。我也不知道蒙了什么福气，是那里天天都是像最近听说的什么撒了金粉啊、绿宝石，还是有什么祝福，我不晓得。还是那里突然怎么样，鸟语花香起来，我不知道。圣经没有讲神如何在三个月祝福一个地方。反正大卫知道，就很欢喜快乐的把约柜再一次请来。那三个月，我不知道这三个月大卫怎么想，我不知道人家怎么传话，然后大卫又怎么又从生气中又很快乐的要把他接来。单单看这个字面来描写，我觉得大卫真差劲，哎，很差劲，很没有原则，哎，这个人做事没有原则，好像现在政客一样，哎，有奶便是娘，选票就是娘。他一听到，哦，神祝福那个地方的人，哎，还是把他请来吧。他是贪那个祝福，哎，乌撒的 耻辱啊，靖康耻，犹未雪啊，这是纳根耻，犹未雪，还没有报仇哎，你怎么又跟上帝和好了？这个上帝这么霸道，你怎么又跟他和好了？只是因为上帝祝福那边的人，你就又忘记了这个上帝是这么杀人不眨眼，这么不讲道理的。就我们乍看之下，各位看圣经，真的常常乍看不想不进钱，我们就有很多亵渎上帝的想法。我以前这些多得不得了，现在还是有，但是感谢主，常常就帮助我胜过了。总之，大卫就把约柜抬过来了。好，你说康牧师，你现在不觉得大卫很可耻？你不觉得大卫向上帝投降很可耻？那你怎么解释这件事？我们人都有这样的软弱，就是我们很喜欢抱怨上帝，都有这样的软弱。最起码我以前是非常喜欢的。我在神学院教书的时候，每次最受欢迎的课大概都是约伯记。尤其啊，我又，各位，我这个人又是有一点喜欢煽情的，那个讲约伯记可以讲得很煽情，各位不是色情的意思啊，煽你的那个怒气啊。就是约伯记里面可以把上帝讲得非常不公平、不合理、很残忍。那么没讲这些，哇，同学就觉得哇，哎呀，心有戚戚焉呐、啊。哎呀，平常天天都要敬畏上帝、赞美主，哇，今天居然在约伯记里看到。那康老师也没有乱讲，因为经文里面这上帝看起来真是非常的糊涂哎。不过讲到最后哈，我们也要照着圣经讲啊，就是最后约伯在灰尘中懊悔，哎，我不应该抱怨上帝，我不应该气上帝，不管上帝做的事看起来多么不合理，当我们亲自遇到神的时候，所有的问题烟消云散了。好，我最后结论是这样。那么我的学生有些大胆一点，就说康老师，你说虎头蛇尾，晚节不保，应该骂上帝骂到底的。各位，我说这些话真是求主赦免哈！我在形容，包括我做基督徒甚至做神学院老师的过程里面，实在常常不够顺服。我们今天在第一堂、第二堂，我讲到读书不好好读书，读错了方向，那个之害啊！这个我是在讲王传山的那个《论梁元帝读书》的那篇文章里面讲到的。王夫子在那里甚至讲到说，你不好好读书比不读书还要更糟糕，就是你读书如果方向错了，那你读万卷书会走更大的错误。我基本上同意这样的看法。那么我觉得我以前的教书，我以前的读经，虽然也是所谓的信仰纯正高举基督，但我心中对上帝多多少少有一些不服气，觉得他很多不合理。现在我不会这样想，当然我说不会这样想，也许下一秒钟我又跌倒了。我们刚才这样讲的，求神保守我们。我们现在要回到这里的问题了，大卫怎么改变的？啊，看起来比较差劲的就是三个月，神祝福了，俄别以东，他就忘记替乌撒报仇了，又把耶和华请来了。各位，这里的问题在哪里？为什么我们这么生气，或者大卫这么气耶和华？我觉得有几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就是，为什么非利士人运耶和华约柜没出事？而且我刚刚讲了，是一个非常应该出事的，却一点事都没有出。那非常显然，就耶和华在保护这段路程。为什么大卫是正派的、合理的、合情的，甚至上帝的要求，把耶和华的约柜运来？然后出了这么大的事，这第一个让我们不高兴的。第二个就是乌撒去扶约柜，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没有苦劳也有勤劳哎。去扶一下，你处罚他最多断一根小指头嘛，断一个手嘛，你要他死掉，这也太过分了。就两件事，为什么属灵人做正确的事情的时候常常碰到打击，恶人做不正确的事情的时候反而很顺利，这是第一个我们不高兴的事。第二个是，我们要帮上帝一把的时候怎么还会死亡？当然这个第二个就更严重了。各位，如果你现在啊有一点想要听了，哎呦，今天这牧师讲的 讲到我心中了，因为他讲到这基督教的上帝啊、圣经很多不合理的，这值得听一听。你不要听了，因为下面你又会说我晚节不保了。你不必听了，因为你又会说，哎呀，讲来讲去，讲到最后还是那一套。对，我也只有这一套，各位，我讲过，没有别的。我认为基督徒没有别的讲，我们只有信靠上帝，信靠上帝的话。所有的，你可以说我迷信，怎么我又这么的无耻无知？哎呀，这个上帝圣名沉醉当诛，哎呀，真是太奴才了啊！连奴才都不是，我没有才，我只有奴隶哈。各位，我没有别的答案。但是我也还是要说明一下，我认为你绝对的信靠上帝，顺服上帝的带领是有智慧的，是正确的。因为我们既信一位上帝，我们相信他是创造宇宙万物，我们相信他掌管万物，我们相信他拯救。单单就理性就逻辑来讲，如果你相信这位神，那这位神实在太伟大了。今天人不能创造生命，今天人甚至真的从无忧到有创造一个最小的原子都办不到。哎，也许对不起，我们可以有一些什么，我们的物理教授可以有什么氢的融合，是不是可以有一点点，但我们要造一个物质多么的困难啊，不要说整个的宇宙了。如果我们信的上帝，我们说他是全能的，然后我们又对他的这个带领那个带领指指点点，那简单的说就是你找一个律师，然后天天告诉律师你要怎么帮我辩嘛。就好像你找一个医生，他要替你开刀，你天天告诉医生你要怎么开刀，那你自己来嘛，你不要找我嘛。就好像你是已经三年考不上学校要进补习班，然后天天告诉补习班老师你要怎么教我，你一窍不通，你什么都不能，最好的办法就是做一个配合的病人，配合的学生。当然尽信书不如无书，再好的律师，再好的老师，再好医生，也都有犯错的时候，我们保留一下我们的理性的判断是应该，但对上帝我们的差距太大了。你要信的这位上帝，弟兄姐妹，各位亲爱的朋友，你要信的上帝在这个圣经里是全能全智的上帝，你要信他就要信到底，你半途而废不如不信。我觉得这种态度是非常合理的。不管你到哈佛读书或者到任何一个地方读书，越是棒的老师，越是棒的人，你就越要虚心的去学。那你既然要信一个全能的上帝，那你就要全然的放下，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态度。然后我们也知道上帝向谁多给就向谁多要。我很喜欢举这样的例子，一个我问你毕氏定理是什么，你不知道没有问题。我问台大的数学系的教授什么叫毕氏定理，他不知道那该死了，他就该被开除了。同样的不知道，但是一个该被开除，一个没事，因为一个是数学系的教授，这最基本的东西你应该知道的。当大卫、当乌撒他们这么敬畏上帝，这么爱上帝，甚至在历代志上那里讲到大卫要把上帝的约柜抬来的时候，他还找了那么多的利未人，也就是说他知道上帝的意思是什么，他知道上帝意思是什么。约柜不是放在车上的，是要立为人抬的。事实上大卫在这件事上是在学非利士人，他不应该学非利士人的。他为什么要学非利士人？只不过是非利士人曾经运约柜没有出事，你也要犯同样的错误吗？只不过因为别人赌博没有输钱，你也要去赌博吗？为什么大卫要做这样事？是大卫耶，不是扫罗耶，不是我们这些无事的小民，是那知道上帝律法的，是那写许多的诗篇，你的话在我心中何其宝贵的，为什么在这件事上你不照上帝的话去做？罪无可换。 啊，你说好好好，康牧师，你强词夺理，不夺的还有点理，我就同意吧哈。大卫没有照圣经上的话讲啊，约柜是别人不可以碰的，所以乌撒碰不应该的。约柜是要用人抬的，不是放牛车上的，所以这个仪式错误了啊。这些就算你强词夺理，同意让你夺。可是当乌撒去摸一下、去扶一下的时候，你就让他死，这个太不合理了。如果这样，各位小姐，你们下楼的时候，我们绝不扶你。你摔跤摔死我也不扶你，要不然我死怎么办？为什么我们会这样想？为什么我们这样会为乌撒打抱不平？有一个理由，这个理由也是一样。各位，你如果不信耶稣，你就没办法同意了。我们人认为人生最坏的事就是肉体的死亡，对，我们认为肉体的死亡是最坏的事，我们认为肉体的受苦是坏事，肉体的死亡是最坏的事。同样的，我们也认为肉体的快乐是好事，肉体长期的快乐是最好的事。这个世界观不是圣经的世界观，可是很多基督徒仍然有这样的世界观，以至于我们问很多的问题都是建立在这个错误或者混杂的世界观里面。我们又会说上帝的道路好，我们又会走世界的道路。谁说的？圣经什么时候说过肉体的死亡是最坏的一件事情？谁说乌撒的肉体的死亡是最坏的一件事情？我们觉得是这样子，可是圣经不是这样说的。一个信靠上帝的人，即使在被上帝责罚而死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不是一件最坏的事。我认为乌撒是到上帝那里去，因为他是出自一个真是一个好意，但是他是犯了错误，他不需要服的。犯了错误，上帝把他带到天上去，我觉得会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叫大卫和其他人以后对上帝的事恭敬一点；第二个，让他少一点在地上这么辛苦。但你不相信这话，哪里有什么天堂的胡说八道事？那你当然认为我的解释是胡说八道的话。但是今天很多基督徒是把这个事当作胡说八道的。怎么讲？我也常常讲，我们基督徒在基督徒的丧礼里面，我们常常也哭得死去活来的。我们基督徒在发现自己得了癌症的时候，也吓得死去活来的。哎，你死了离世见主不是好的无比吗？你哭得死去活来干嘛？什么时候你儿子考上台大医学院，你哭得死去活来的？哎呦，儿啊儿啊，我为你难过。你什么时候这样？如果我们到上帝那里是好的无比，干嘛哭得死去活来的？比到台大医学院好得多，比到哈佛大学好得多。因为我们从来不太相信人死了，信靠主的人真的到上帝那里去。我们凭感觉、凭经验，人死了就是慢慢烂成一端血水，那是最可悲的事，所以我们不会觉得那很好。上帝的话、上帝的应许在你的生命里是不是真实的？在你平常的生活、死亡、疾病，每一件事都会真实的反映出来。各位，基督徒在知道自己得了癌症或者自己亲爱的人死亡的时候，我们会哭会难过的。但是请你注意，如果那个死者是一个基督徒，如果得着癌症的人是一个基督徒，你的哭是应该真的哭，难过也应该真的难过。耶稣叫拉撒路复活前半小时他也哭的，马上就要叫人复活，他哭什么？他还是会哭的。哭不是因为我们要去一个很坏的地方，哭难过是因为我们暂时见不到面了。所以你在机场送你女儿到哈佛，虽然去好的地方，你也可能掉眼泪，因为你们会暂时分开。我们今天在丧礼里面的悲哀，对于信主的人死亡会悲哀会难过，就是我们暂时见不到了。基督徒有感情的，但是我们不是为他要到棺材里化成一滩血水，然后烂掉被虫吃掉好难过而哭。不是，我们不是为那信主的人要到一个悲惨的地方而哭，我们是为我们活着的人暂时见不到他而难过。乌撒的死 对一个爱主的仆人的死亡，我们暂时见不到他，是应该难过的，是应该忧伤的，甚至也可以气上帝为什么要用这么剧烈的方式。但是信靠上帝的人会对每件事，不管多难的一个水火，能够早一点回来，越快回来越好。历代志上第十五章，当大卫第二次要把约柜接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十五章的第十二节，他就对利未人说，你们是利未人的族长，你们和你们的弟兄应当自洁，好将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约柜抬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因你们先前没有抬着约柜按定例求问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他刑罚我们。你看到没有，大卫真是一个能够被上帝改变的人。当他经过这三个月想一想，知道是我的错，本来就不应该把他放在车上，不应该的。现在乌撒死了，希望他的死对我们这活人有个提醒，我们对服侍上帝要更谨慎。所以这一次他不仅是叫利未人按着圣经的规定去抬，而且他叫他们先自洁，上一次都还没有。我非常感动的一件事，我也非常喜悦的一件事，我也非常求神给我这样恩典的事，就是大卫在盛怒之中对上帝的怒气三个月之后就平息了。我们很多人对上帝的愤怒不满三十年都没有平息，始终有个疙瘩在你心里，始终对上帝这样的带领那样的安排不满意。各位，也求主帮助我，我不是在批评你，我跟你一样没有信心啊！对不起，你比我有信心，我是一个很没有信心的人，我是一个很容易生气对上帝发怒的。但是我越想，如果我们真是信靠这位上帝，我们的怒气我们的不满实在是不合理的，不合逻辑不合理性的。如果我们真的把上帝当作上帝 Let God be God 的话，那就 Let man Let woman be man and woman。 上帝是上帝，我们是人，我们就做他的子民，就顺服他。因此诗篇六十六篇大卫所经过的水火实在是到了丰盛之地，神祝福他。当这个约柜在第二次起行的时候，圣经上讲约柜走了六步，大卫就献祭了。耶和华，我要用燔祭进入你的殿，向你还我的愿，就是在极难时我嘴唇所发的，口中所许的。我要把肥牛做燔祭，将公牛的香祭献给你，又把公牛和山羊献上。凡敬畏耶和华的人，凡敬畏神的人，你们都来听我要述说他为我所行的事，包括击打我的仆人，击打我的同事，击打我自己。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如果我还在继续的抱怨不满怨恨上帝，主怎么听我的祷告呢？但神听见了，因为我不再注重那个罪孽，神没有推却我的祷告，没有叫他慈爱离开我，没有叫约柜离开我，没有叫他律法离开我，最重要的，没有叫他的恩典和慈爱离开我。基本上我可以结束了，不过实在忍不住，还想讲一两分钟。因为在人间，经过水火到了丰富之地，在人间并不是到了丰富之地就停了，我们在人间到了丰富之地，下面可能又有水火，过了水火可能又有丰富之地，人生就一直有这些起伏。希望在这些起伏里面，我们是越来越亲近上帝，越来越认识上帝，越来越爱上帝，信心越来越坚定的。就是大卫把最欢喜快乐，真的是好像迎娶新娘一样，把耶和华迎娶来的这件事 死了人叫他生气，叫他可能离开上帝三个月，但是又回来了，然后很欢喜快乐的把约柜带到耶路撒冷，他在那里唱歌跳舞的时候又产生一个水火，这个水火就没有挽回了。他唱歌跳舞太快乐了，以至于最爱他的他最早的妻子米甲看不起他。那么这件事情就造成很大的悲剧。大卫在好兴奋的时候回到家里，米甲就笑他，你今天跳舞跳成这个样子，有好大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姐妹，尤其结了婚的弟兄姐妹，你都知道这个事情。我们在外面受再多的气，受再多的委屈，回家如果能够有妻子或丈夫的安慰，哎呀，那我们可以承受得住。但常常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的丈夫、妻子、配偶、儿女、父母常常最伤害我们。米甲是大卫恐怕是最爱的一个妻子，他在做王，就是我们上次有谈到那个两国要和谈的时候，他只有一个条件，他跟伊斯波瑟说，你把我的太太还给我。大卫有很多的妻子，他就想这个，因为这个太太是米甲原来就主动的爱大卫的，那时候他还是一个小公主，就爱大卫。大卫是拼了命把她娶过来，他也是拼了命冒险得罪父王，把大卫保护起来的。后来大卫在逃亡的时候，扫罗很坏，把米甲嫁给别的男人了。大卫一定要米甲，所以也拆散了另外一对夫妻，把米甲带回来。当他把他最爱的人，我想跟想念约柜是类似的，因为这对夫妻分开很久了，在分开很久，在一个最欢喜的场合，就是耶和华的约柜进到圣殿的时候，大卫太快乐了，又是乐极生悲。米甲看见了就讥笑大卫。就米甲对大卫的批评来讲，可能也有对的地方了。大卫是有点放肆，就是跳舞跳得太得意忘形了。那么也许他是应当收敛一点，我们承认在神面前可以癫狂，但在人面前要谨守，这个我不敢讲多。但我敢讲的就是，米甲如果觉得大卫真有错，他不要当时就讲，他不要大卫高兴的不得了的时候啪一盆冰水浇上去。各位，你那个水装在玻璃，开水装在玻璃杯里面，烫的不得了，你要早点让它冷，你不能把它放在冰水里面，啪玻璃杯就会裂掉。米甲可以晚一点跟大卫讲，可以婉转一点讲，哎呀，你这么喜爱耶和华。甚至米甲可以跟大卫一起出来跳舞，若是夫妻能够同心爱主，那非常好。可是米甲就是讲急了一点，哎呦，今天以色列的王这样跳舞，有好大的荣耀哦，很悲哀。因为那个时候啊，大卫是回到殿里，然后回到家里面啊，他那天太快乐了，耶和华的约柜终于来了，太快乐了，他祝福了所有的百姓。在撒母耳记下第六章讲，他不仅祝福所有的百姓，最后最大的祝福要祝福家眷的时候，就他家人的时候，也许要最大的要祝福他妻子米甲的时候，突然米甲给他这一段话，大卫也火了。我觉得大卫也不必这么快的反应。大卫说，耶和华已经废掉你父和你父全家，拣选我。大卫不应该说这个话的。我们常常被恶所胜，你说大话我也来说大话，你说气话我也来说气话。耶和华废掉你家了，耶和华立我为君，哎呀，这个他不应该说这个话。米甲曾经很爱他的，为什么你要羞辱人家的父亲呢？即使这个父亲很不好。大卫说，我会更加亲近自己，这些话都很好，但是我觉得他不必说那一句重话。大卫就是这样说，耶和华废掉你家了，耶和华祝福我了，我会很谦卑继续跳舞，你看不起我，你看不起我吧。圣经上说，扫罗的女儿米甲从此以后没有生儿养女， 一般解经书说扫罗的女儿因为狂妄，因为自大，就被咒诅不能生儿养女。我觉得未必是这样，我觉得非常可能大卫以后就不跟他同房，所以他没有生儿养女。这一对战乱的时候，在小的时候可以说青梅竹马，你看撒母耳记上大卫最爱的女人，后来在他们见面了以后成为仇人，以后没有生儿养女，这很悲哀的事。我们经过水火，神让我们到丰富之地，我们经过丰富之地可以又到了水火。人生在世就有这些事，我们需要专心的仰望上帝。耶和华，求你悦纳我们的祷告。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求主让我们心中越来越多被圣灵、被你的话来充满。主，因为人的血气会成就多少破坏的东西，多少伤害的东西。愿我们称颂你，愿我们心中不注重罪孽，愿我们称颂你、赞美你，你不推却我们的祷告。即使我们在最兴奋的时候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叫我们对你生气，主，愿你的慈爱叫我们快快的转回到你身边。求主施恩怜悯，